我们读约翰一书二章17到17节，约翰一书二章15到17节，我们大家一起读。约翰一书二章15到17，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赞美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阿门，赞美主。非常好，昨天我们享受了分享的话。关于那个一条诫命的事，是创世纪第二章20章出埃及记，哦，创世纪二章，就是神给亚当夏娃的那个诫命，2章16节，耶和华吩咐他说：“园子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昨天晚上、今天早上，我们要讲这个世界，这个整个世界，这整个世界是撒旦所设计的，他是要把人给他陷，要人陷进去，让他不能行神的旨意。他也给了世界，给了人一个分别善恶的果树。你看整个世界，你看看人所创造的是什么？人所创造的没有生命，他们设计的东西可以用来做良善的事和有恶的事。人所造的会把我们带进什么？会带进死。这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吃了之后的后果。分别善恶树，对这个树的描述是有一些很狡猾。在这个树的后面的源头是什么？是撒旦，是这个魔鬼，是死。我们要意识到，你要知道，世界是撒旦陷害人的系统。他为了把人给放在那个圈套里面，所以人就没有办法行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这个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中，这是约翰一书说的。我们知道，撒旦在这个世上掌权。撒旦，并且还应许说，如果你跪下来拜我，我把世界和世上的繁华都给你。那么雅各他也警告我们，如与世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世上今天的一切，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把它做。放在那把我们带进死，世界阻止我们没有办法行神的旨意。那我们整个特会一直在问：我们要选择生命呢，还是死亡？所以，当我们讲这个世界，就像约翰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这又是一个选择。因为爱世界和世界上事或者不爱是生和死的问题。仍然记得我们在 Fountain Valley，我们说我们讲到这个事情，就一个周末就够吗？讲的。就这些心结，一个周末不够，2个周末也不够。我们应该有一个特会，专门讲到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在过去有3个周末都讲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么我们还有很多，因为这真的是撒旦的一个陷阱。那我们就考虑。世界和世界上是很多我们可以讲，但是一些具体的一些经历，当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活在世上的人都要面对很多世上的事情。我们很多世上看的事情，我们看的可能以为是很好，看起来很好，但是我们有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这是撒旦他设计的，背后是他的手在那儿，他设计起来要。把我们放在那个陷阱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行神的旨意。比如说，我们人在世上，我们都要去赚钱，并且我们要学会怎么去照顾我们的财产，并且你要上学，你要找工作，你也要挣工资。那所有的这一切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陷阱。有的时候，我们跟圣徒讲。讲到工作中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工作上的事真的是我们被那所有工作的事所占据的话，我们的得到的后果就会是死，我们就受很大的干扰。当然，你赚钱是因为你要财产上的一个保障，你要有。有的人做一些金融计划。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如今的，你看我们的经济很多不确定性。他说：“Emmanuel，你学了投资101那时候那门课，你说去投资还是不去投资？你学这些东西，如果你的头脑中心里全都被这些知识所占据的话，这些就会成为你的陷阱。”他说，他们讲的就是金融方面的，比如说债券，还有很多的东西，股票这些。你如果整天想着这些的话，你就会被陷在里面。如果你在投资上想得到很多的回报，整天也是想这些，你也会被这些东西占据。所以主在马太福音里说，你不能服侍两个主。因为世上的事很容易干扰我们，还有家庭生活。你看，在很多，在我们的教会中，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赞美主，我们有很好的家庭照顾。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带我们的孩子，去培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不要被干扰，让。他们不至于不能行神的旨意。我们做父母的在这儿，我们都想有孩子得到好的教育、好的住处、好的服装。人家说 James，你想去多伦多大学，这个你的父母他们努力的工作，他们要确保有足够的，就是财产，就是说钱来支持你上大学。但是呢，上学的事也有可能成为你的干扰。有的时候你说哦，没有办法，我花时间跟主在一起，因为我要期末考试，我72小时就一直在学这功课，在我学习功课。你是不是72小时不间断的学习？他说你不会那样，但是有的时候你会那么的长时间的学习。这样的事也会干扰我们。 我们不仅仅得到干扰，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对的教育，向着孩子的教育，真的是完全属于恶者。很多学校试着给我们的孩子洗脑。最近我一个侄儿，他告诉我。他说学校问他们一些很恶心的话，真啊，主耶稣，他们一个问题问孩子就说你是什么性别？那以前你只有两，我们知道只有两个选择，但是学校给他们四个选择，然后我们也知道还有甚至于26个选择。这个教育，你想最好的这些大学，他们都设置好了，不仅仅把你的时间从主那儿拿掉，你没有办法有时间跟主在一起，并且他也让你长，让把你的头脑给你扭曲，你听到的话，我们。从主那儿听到的，跟在学校听到的，根本都是完全相悖的。所以说，世上人们认为好的东西，很多人把自己的胃口放在那里面，你要小心。你看这个世界，还有它的宗教。约翰一书还有彼得都跟我们说了假师傅、假先知，他们跟神的子民说谎。那个是约翰和彼得已经提到，然后有的人还说，不仅仅只有一个被提或者一个审判。如果我们看圣经，它有三个审判和三个被提，不同的审判，不同的被提。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这个系统，特别是美国，你看世上的宗教，他们用很多有说服力的一些谎言告诉基督徒们都会被提。你不用准备，你就基督徒说不用预备，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神都会把你提上去。这都是基督徒们说的，说的是美国，特别是美国。所以说，当你跟不同的基督徒谈交谈，听到这样的事情，你就要真的小心。主今天跟我们说。他的再临很近了，然后我们2020年的那些事件发生了，跟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好像不太一样。那么那些事件会怎样影响我们呢？我们会不会让世上的想法偷偷的进到我们里面，说主的再临还很？远，或者是说你到主这儿来，跟主说，你来问主，主啊，求你跟我显示。有的人甚至告诉我，特别是当我们要预备做出熟的果子这件事，有的人告诉我说，约翰，因为他的名叫约翰，这个弟兄，他说你不要这么努力的试着去告诉人们出熟的果子的事。你要知道，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被带上去，做王和祭司不重要。这样的说法，在基督教主流的说法，如果你不去分辨的话，它就会有对我们有负面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干扰到我们，我们就会分散了注意力，就不会有集中注意力去预备了。 那么在讲的科技，我们也强调的科技的是，我们有一个福音的讲座，我们讲到了科技。你要知道今天在发生的是什么？你们知道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是，然后本来人工智能是一个好的有用的工具。以前呢，科技是为了让我们在指尖上就能拿得到很多信息，这是1992年开始的，就是那个网络科技。那么你看现在，在这个经济环境下，你所有的人，他们都有的，你看就是在网上啊，你不管你搜索什么，它都能够提供你的信息。如果你想在网上买东西，或者找到一些信息，或者一些事实，它会帮助你。但是这个网络也有它的负面，很多负面的东西。我记得我女儿 Sarah， 我的女儿告诉他们，你有问题的话，不要上网上去找，到主那儿去问，因为主是这个正确的源头。但是呢，我们知道，你看那些那面有那么多的书，他就说有一个 ChatGPT， 他就说在那个网站上，你不管什么问题，你都能发现答案。你现在网上这样的乱七八糟的信息，也有教会用 ChatGPT 这个网站，并且一些牧师他用在他把他的讲道，他说有人会笑话这么的事，这样的事情也能发生。但是这他说那个他说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 ChatGPT 这个网站用所有这些东西给你准备好。他们用很多人工智能代替神做事的方式方法。所以弟兄姊妹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警告。所以约翰也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有的人就是说，他依赖于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他甚至还看得很好，所以说你就意识不到他背后的那些东西。有的人都，你要知道，很多你认为好的东西却是这个魔鬼的网罗。那么约翰也讲，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他这是说的什么意思？就是让这个世界在我们里面，世界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的肉体，在我们的肉体里面，肉体的情欲。我们知道肉体中有情欲，我们的眼睛也看到，我们看到的，我们读到的，还有我们听到的，都是肉体的情欲，那么最后就导致今生的骄傲。我特别感谢保罗给提摩太写的提后第三章，他让我们看到今天人的光景， 你看到人心里都是什么？提摩太后书3章1到4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逐，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我们知道，如今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你跟人谈话，你看看世事，我们都是自爱自己、专顾自己，这些都是因为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导和今生的骄傲导致我们专顾自己。弟兄姊妹们呐，我们专顾自己，这是我们的光景。并且我们还分享分别善恶树。如果我们一直吃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话，我们就一直被专顾自己。他说：“爱厌乐，不爱神。”我们现在的最大的一个担忧、一个顾虑，或者说顾虑，就是说我们要舒适或者享受生活，我们想享乐。你看看今日，我们从物质来说，好像每一样都是正常的，每一样东西都很健康似的。我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你就是活在一个非常和平的一个泡泡里面。那这个泡泡和平，这么舒适的一个泡泡，也是仇敌另外一个网罗。你活在那里面，自以为一切都好，没有问题，好像凡事都好。如果你觉得很舒适，这样舒适下去，一切都好，你就没有办法去行神的旨意。那我这么说，不是说我们要像那些住在那个旷野的人，住在那个森林里，就是说那些野外的人，也不是说那样子。我们要上班。我们也要照顾生活中一切神交托我们的事情。那么，提摩太前书3章说，我们在世上应该怎样活？我们怎样活在世上，并且选择神的生命？提摩太前书三章，他说第八节，好像。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就是必端庄。我看看他这个是讲的，他没有说第几章，我看一下，你看第六章应该是第3章1到5节。哦，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我们要学会活着的样子是行神的旨意。那么这些经节提前3章1到5节就讲的我们怎样去活。我们分享神的生命，我们就要活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怎样活在生命里面呢？就是在真理里行，在光里行走。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些话。这个描述，这就是说，这些也是讲到我们在世上活着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不去爱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和世上的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都想要生命，对吧？我们都想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想做那些遵循神旨意、永远长存的人。这是我们今天的选择，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这样的选择。约翰说的很强的话，不要爱世界。就像昨天我们说的，神的一条诫命，说不要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现在约翰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我们的时间很短了，主很快再临。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世上我们人做的很多事情都会过去，那你的选择是什么？我们想选择生命，我们要选择遵循神之旨意。我们活在，如果活这样的生命，我们就会爱神，感谢神的话，他的话让我们能够清醒过来，醒过来，让我们意识到仇敌很诡诈狡猾，他很用很多微妙的方式方法来网给我们，让我们活在网络里。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希望我们大家都不要掉进这样的网罗里，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这样的话主能给我们分辨力，不爱世界而爱父，并且行父的旨意。如果我们这样行，我们就会得以完全，那么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与他相像。阿们。讲这个话题不容易，不要说我们讲了，你就会知道怎样选择正确的事情。那就是为什么约翰没有说那么多，他只用简短的几句话，这已经够了。不要爱世界，任何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然后如果改说不要爱恶魔，你会说当然我不会爱恶魔了。他如果说不要爱世界，把世界变成恶魔，你当然不会。但是保约翰说的是不要爱世界，然后我们就会说，哦，世界不是说都那么不好。那如果你告诉我说世界怎么不好，怎么好，这怎么是不，为什么不是不好的？因为约翰说，他说全世界在握在恶者的手中，握在他手中的意思是讲什么？是讲世界 不光是影响你，而是说在这个恶者的手中，这个世界是在他手中，是这个恶者所发明的，是他发明出来的一个陷阱。所以说，如果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你不要说我还是爱神，你不爱神吗？你爱神，你也爱世界，你50%给神，哦，没错，我说更好一点，70%，那么30%给世界，这够好吗？ 我们如果这样的话，那结果是什么？那么70%你一开始给了神，后来慢慢慢慢减少到50%，50%慢慢再减，就只剩下25%。那么在后果是你只是说你知道有神，但是你并不爱他，所以这个对神的爱会变成负数，你负1%变成这个负数了，都不再爱了。这个情欲是什么意思？情欲是爱的一个代名词，一个替代词。这是爱的负面，这负面，这个爱的负面是情欲。一个合一的爱，就讲到你的关系，比如说你爱父母。你爱父母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呢？当然是积极的。啊，如果你要爱一个亿万富翁的话，那哎呀，那就说明你觉得你有的不够，你总是想要更多，更多。你挣了1000，你又想1000后面再加一个零，你又再想再加一个零，这个零意味着什么？零加零等于什么？等于零。我们人不满足于我们所有的，我们要更多、更多，并且更多、越多。这就是情欲，这就是欲望。爱这个词是很合宜的，但是情欲却是从罪性里生出来的。情欲跟眼睛是连在一起的，你所看到的会激起你里面的欲望，说我想要，你看到了就想要，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我想要最好的，你就永远无穷无尽的下去了，无止境。你越来越多喂养你的欲望，你对于神的爱就会缺乏、缺失掉、流失。这两个情欲和爱父的心，它是一个征战，一直在争。所以保罗说，在神和撒旦之间一直有一个征战。神可以早就把撒旦毁灭了。但是他不想自己去毁灭撒旦，在创世之前，他就想要人掌管他一切受造，为神掌权。撒旦知道这件事，撒旦知道，当神造人的时候。神没有说马上就把撒旦放进火湖，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这些问题了。那么为什么没有毁灭撒旦？是因为神要用他，是一个挑战，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就会帮助我们做正确的选择。但是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要自己选择，所以神给了两棵树。那么，整个宇宙之间的征战是神和撒旦之间的一个征战，他们征战的要得到的这个是你和我。所以在约伯书，你记得约伯吗？你读过约伯书吗？你读了多少次呢？你至少读过一遍吧。 为什么在约伯书里他说到了看到撒旦在那儿？因为在神和撒旦之间，他有这个挑战。撒旦可能是参与特会，参与了那个特会，神没有说你出去，你是没有资格来参加这个特别会议。神让他在那儿，那么神又问撒旦：“你从哪儿来？”撒旦说：“我在世上游来游去，我在世上游来游去，他就是给你散散步吗？他在做什么？他要寻找可吞食的。”所以神说：“哦，你很忙啊，你想试试我的仆人约伯吗？”撒旦说：“当然了。”撒旦说：“约伯爱你是因为你给他很多的福气。”这是亵渎的话，亵渎神的。神怎么说的呢？说神有没有说我给他福气跟你有什么关系？神是这么说的吗？神说的是什么？主神说的是什么？因为神说你可以去试试我的仆人，但是不要杀他。就是凡他所有的待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这是耶和华对撒旦说的。因为撒旦就有点讥笑我们的神，说你以为他怎么会爱你啊？就是因为你给他福气。那么神有没有说你把50%从他拿走，或者75%从约伯那拿走？神是这么说的吗？那么撒旦说：“你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踢掉你。”这是撒旦说的。约伯，那他我们的弟兄就问了 Sarah：“ 你如果神把你的一切都拿走，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抱怨神，你会指责他的，你会指责他。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你要看到这个挑战。”你要看到这个在神和恶魔之间的这个挑战，那么我们是他的目标，谁会抢到你？谁会赢得你？或者说谁会赢得你？所有世上物质的东西，撒旦说，如果我把他的一切都拿走，比如说你的好的车。还有你的，或把你的健康或者你的家人给带走，一个好的妻子他给拿走，把一个不是说一个很不好的妻子，而是一个非常好的妻子给你拿走。如果神把一个不好的妻子带走，拿走了，你会说哦，赞美主，你会很高兴。但是如果是一个很好的妻子呢？他说所有的好的给你拿走，拿掉。那么你的挑战就是你爱世界，你还是爱神？如果神把你这些东西好的都拿掉了，你会还爱神，爱哪个？那么后来谁赢了？神赢了。那个姊妹回答：神赢了。那弟兄就叹了一口气，哎呀，就摸了说，哎呀，叹了很大一口气，放心了，就说神赢了。他说放心了，姊妹看到这一点，神赢了。他有在世上有几个约伯，有多少个约伯，在我们信徒之中有多少个约伯？所有的那位门徒、使徒，彼得、约翰、腓力，当神雅各当神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说？主啊，我没有办法放下我做渔夫的生意。我要业余时间跟随你怎么样？ 我这业余的时间跟随主行吗？那么他们怎么做的？彼得他们怎么样做的？安德烈他们是不是一点一点的放弃？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放弃他们所有的吗？他们被神所呼召，我没有说要让你今天就放弃你的工作，我没有这么说。如果神没有呼召你，你不要放掉工作。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才要情愿放下。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真实的挑战。你能不能听到呼召之后，你不放下，不放下那些饵，还同时去服侍神，能吗？这个世界不是神创造的，神创造天地和美好的自然，他造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满足，我们想要一辆好车，特别是今天在美国。他们就是从一个街角一个转角，就说人都是不想走路，就想开车。不仅仅是驾驶一辆好车，他们要不是仅仅是驾驶，他们想要好的车，就比如说奥迪这样的车，奔驰这个好车。我们从不满足，为什么？因为这是欲望的意思，欲望是一个无底洞，是一个无底洞。你越多有拥有，你想要得到更多，从不满足。是的，这是今天世人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不要忧虑。”所以不能服侍两个主。我的意思是说，主会满，主已经满足了你一切所需。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有了一切所需之外，我要更多。不是说我们所需的没有，是缺乏，而是我们想要特别特别的多，像极其多的丰富。我想要一个大大的银行，非常多的钱，以防万一。但是主说了，你的钱会有翅膀，又飞走。这是主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有一天一切都会过去，神会审判世界。你剩下的是什么呢？你呢？剩下的是什么？那你知道？约伯是不是最后变成了一个很穷的穷人？他是不是这样呢？或者说，他是不是一无所有了？后来约伯的结局是什么？你读过约伯记吧？你告诉我，你看看约伯记最后一章42章，你 Sarah，你给我们读一下。那么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姊妹、姐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弟兄就说：“哇哦，哇哦，这么多。”那么约伯，他在这之前，他给神说的是什么？耶和华在42章1节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的弟兄说，我喜欢那句话。我你再读一遍。就是42章5节，约伯书。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真的认识神。如果你如此认识神，神就会祝福你。但是不是物质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物质的祝福会毁灭你。阿门。所以不要跟从眼目的情欲。阿门。主啊，会祝福我们。他的祝福是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承受全部。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福气的话，你今天还要什么？到那一日，你要掌管列国，你会与主同作王。因为基督会拥有整个宇宙，你跟耶稣基督同为后嗣，同作王。如果你今天离开你的房屋、你的父母，你会得到百倍更多。你叫彼得吧，你知道彼得离开他。世界的，他跟主说：“我丢弃了一切。”他有没有问主：“你会给我什么？你给我的是什么？”他还是那么想，因为那个彼得他不完全那么属灵，那么成熟。你所丢掉的，神所给和换来神所给的很多，甚至你都太奇妙，你都不知道。他问雅各这个小孩儿，这个小弟兄名字叫雅各，他就问你是不是新王雅各？因为我们有一本圣经，就是新钦定版嘛，就是雅各。你知道你将要承受的是什么吗？他就问这个小弟兄。我们都拥有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不满足，是因为我们心里很多的欲望，总想得到更多那个欲望在那儿。但如果你爱神，神，你爱神，神的应许是说他一定照顾你。所以神他说：“你看看这些飞鸟，天空中的飞鸟，它不辛苦，它没有一份工作。那么鸟有没有希望有一份更好的工作？没有。你看神怎样喂养它们？神喂养这些天空的飞鸟。”神说：“那么你比麻雀还要贵重多少倍？难道神不会照顾你吗？如果你照顾神的心意，神一定照顾你，这是确定的，这是一定的。但是不是说照顾你要成为亿万富翁？如果你成为亿万富翁，你就好像比尔盖茨那样。”你想像比尔盖茨那样吗？大家回答说不要成为他。你从微软出来，你开不开心呢？你喜不喜乐呢？因为要不然的话，你留在微软，你的老板就是比尔盖茨。让我们有属天的父，他拥有一切，他是造天地的主，他是造我们的主，他是我们属天的父，我们是他的孩子。你难道不爱你的孩子吗？你会把什么给你的孩子？你每一天给他1分钱。你不是说一天只给他1分钱，你是给他每一天的所需。那父说， 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他的子耶稣。那么他的子与父是一，所以不要担忧。我们需要照顾的是爱父的那颗心，我们要这个爱增长，不是说就一点点爱神，而是要全心尽心爱神。如果你让那个家伙，就是说那个撒旦，你如果给他一点点机会，一点点空间，他就会膨胀，就会长。所以你要自己做选择，不要爱那恶魔。如果任何人爱恶魔，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好吧，赞美主。这个撒旦等于世界，这个恶说魔鬼说恶魔等于世界。希望我们的话鼓励到大家，特别是年轻人。但是我们这些长者、年长的也是一样的，不要认为你年长是不同于年轻人。希望主怜悯我们，阿门。只有他的生命能帮到我们，阿门。